讲义77页科判刮胡小 B 这一段文，根据黑板上所陈列的，也可以将之称为双刀论法。为何能得知这一段论文的破斥是有用离于体，以此为前提呢？这是根据讲义78页，在下一段文有不咎的第一句话，若许作用，亦法体者，可有此失。那么如黑板上所写的，所绘制的这个略图，如果作用与法体是没有绝对的关系，是用离于体的话，如此的前提，事情进一步追究，请问此法体的作用有没有三世的区别？好，那给予两条路选择，假设有作用的区别，也就是法体的作用也能分为是过去的作用、未来的作用。现在正起的作用，进一步再深究此三世区别之用，其差异的理由源自于何法？如果是还有其余的作用造成此三世用之区别的话，那么如此的不断的往后深究，就会有无穷的过失，也就是讲义77页科判刮胡 B 论文的第二行，起作用中而得更利有余作用，因为若有余作用造成前一作用三世之别，如此就是有无穷的过失。那这在当时的这种论义之法是不正确的，才会造成无穷过。好，那么论文的第二行是选择第二条路，也就是主张若此作用没有三世的区别，而说作用是有的话，这样的过失就会造成所探讨的对象是有为法的作用。然而其作用却如同无为法，不堕入于三世，没有三世的差别。那么这样的作用应该如同无为法是长存的，而没有过去之无以及未来之无。论文倒数第二行非无所指涉的是过去现灭之无，或者是未来尚未升起之无，因为是长存的嘛，就一直是有，而不会是有过未之无，所以论文才会接着说，如果没有过去未来之无，就无法成立，无法主张作用已灭，名之为过去法；作用未有，名之为未来法。如此的过位二世法难以成立。好，所以主张用离于体会有用无穷或者是用长恒、长存这两种的过失。那因此，好，请翻到讲义78页。好，事情假作有部的救护，若许作用异于法体的话，会造成前一段文用无穷或者是用常住这两种的过失，因此就转记为然而作用与法体是没有差别的，是相即不离的，所以就不会有以上的过失喽，就不会有上一页面科判刮胡小 B 的 该段文的过失的。好，那如果主张体用无益的话，接着世亲在依经部做难破。若主张体用无益的，则有部所成立的三世的差异，如此的中义便无法成立。因为主张用即是法体，那法体既然有部说是三世实有，法体恒存，既然是恒有，用不离于法体，而即是法体，则有为法的用也应该是三世恒有。既然是三世恒有，如何成立于是过去泄灭的法，或者是未来尚未升起的法？所以无论主张用即不离于法体，或者是用异于离于法体，在逻辑上都无法正确的成立。接着底下的文，古德是说叠就破，叠的意思就是先叙述了有部的说法，就是称为叠就。那称基于有部的说法在进行难破。好，那何为不成？就是接着上一段的难破说，彼所立事义不成。那有部说怎么会不成立呢？因为有为法尚未升起，称为是未来法。那若有为法已生而还没有消失，称为是现在法。如果有为法已灭，那名为是过去法。那这岂非成立三世的差异了吗？经部接着难破，请有部你应该更明确的说明，假设过去法或者是未来法如同现在法，其法体是实有的话，那么是什么样的对象、什么样的内容、什么样的特质是未已生名之为未来，什么样的特质或对象是已灭名之为过去？如果有部主张有为法的法体实恒有的话，恒就是指三世中是恒存实有的，以此作为绝对无法更动的立足点的论点，那么请问如何成立未已生的未来法，或者是已灭的过去法，怎么样成立呢？那么未已生的未来法到底是缺少了什么，所以该法是不存在的？明明主张法体是有，却又说是未来未升起，那到底是缺了什么而名之为是未升起的未来法？好，那同理，过去法究竟是具足了什么，而又再次缺少了？这样的缺少将之名为是过去法。那明明说过去法是如现在法体实有，那究竟法体已有，却又缺少了什么，而称之为泄灭路的过去呢？好，所以最后总破，如果不承认有为法本无今有，有以还无，这是说有为法的法体，如果有部不承认法体是本无今有，有以还无的话， 那么有不你所说的三世区别，就无法成立了。一切种是指三世一切有为法的这些种种差异，就无法成立。那么这一大段的总结，简要的说，只要有不抓住、不肯承认说法有为法的法体是有无这样的区别，而一直主张法体是实有的话，不论是过去法，不论是未来法，不论是现在法，只要主张体是有，就应该明确的说明，究竟什么还没有升起，明知为未来法；什么缺少了，明知为是过去法。那如果说是作用的未生，作用的缺少，名为过去法跟未来法的话，那么就如同先前的略破以及广破，会有其过失。好，那当然从作用上是以事有的角度，事有的主张做难破，因为这是有部正义所承认的。那至于其他三家的论点，在先前也已经否定了，所以也就代表，虽然在婆沙有四家阐述三世实有法体恒存，但是事实上是没有一家的说明足以成立有部的根本主张的。好，接着请看讲义79页。那有部怎么做回应呢？有部以四相，四种有为相，说明有为法体虽然恒存，然而其有生住异灭的状态差别，是基于有生相、住相、异相、灭相。所以如论文所说，然彼所说恒与有为诸相，何故行非常？与有为诸相合，所以诸行，也就是诸有为法，是不同于无为法的常住。这是如同先前俱舍论卷五分别更辟，说明不相应行法中的有为事相生住异灭，其实该段论文已经有难破了。那因此呢，世亲在此就简要的说，有不如此的主张，但有虚言，生灭理无故。为什么说生灭理无呢？因为生住异灭事相本身也是有为法，那因此也应该要去承认，或者应该要去追究，这生住异灭事相究竟是基于怎么样的利用势力，来令其余的有为法有生住异灭的状态差异。那因此就会进一步引申，有所谓的大生、小生，本身跟小生等等这样的一种有部论例。好，那么详细的论破就请参考《俱舍论》卷五分别更品的内容。好，那虚体恒有，说性非常，如是亦也，所谓成有，依如是意，故有颂言：许法体恒有，而说性非常，性体复无别，此真自在坐。那这一偈颂，就是在说有不如此的三世实有法体是恒存的， 这样的说法，这样的宗义，如同外道主张，一切世间都是由大自在天所做的。那大自在天想要令有情快乐，想要令有情堕入三恶道，都是由自己的意欲随心而作。但是那些外道呢，却奉大自在天为其真主，为其真神，这是很不合理的。那同样的，有部自己主张法体是很有，却又说有违法的性是非常。那么有违法的性与有违法的体其实是一样没有差别的，却一个是一种是很有，另一种是非常，两者却是完全的冲突，这怎么能够说成是正理呢？好，那接着底下是会通，先前讲义七十页之后，有部所提出的两部经证以及两段论证，教理二证，经部加以会通或破次。那第一部经如讲义七十页，大要的内容就是世尊告诫佛弟子，因为过去法、未来法会令有情有贪恋或者是追忆等等的情况，所以世尊告诫佛弟子们，对于过去色受想行识等，应该要勤修厌舍；对于未来法等等，应该要勤断心求。好，那么这样的有过去色等，有未来色等，究竟是什么意思呢？讲义七十九页，经部会通。世尊说去来二世体实有，并不是世尊的本意。世尊所说的有，是过去曾有，名之为有。曾经有，但是现在已经无了，现在的法体已经无了。那未来法是当有，是将有却未生，还没有生起。所以过去曾有是曾有因，未来当有是当有其果。但是因如果消失了，称之为泄灭入过去的曾有，这个果未来还没有生起，称之为当来才现前的有，而并不是该部经世尊所说的有过去色等，有未来色等，并非如同现在法的有，因为过去是曾有，未来是当有，现在呢是正有，正现在前。好，有部进一步做说明。有部说，我所说的过去有、未来有，也不是如现在世的法那样的有、那样的实有。那经部就询问了，如果有部所主张的三世实有法体恒存，过未二世的有，不是如现在法的有，那请问过未二世法的有是怎么样的情况呢？有部回答，过去法有过去法，这个过去世的自性，那未来法有未来法的自性，那称之为有。当然这样的一种说法就会落入本页的上最上方的记诵，说法体是有，但是却个别其有自性上的差异是非常的。那因此呢， 世亲站在经部的中义进一步诘问，如果同样都是有，意思就是现在法是正起的有，有不说过去法未来法也都是有，但这样的有却不同于现在法的有，那请问怎么样称之为是过去性，怎么样称之为是未来性呢？到底有不所回应的过去性、未来性这样的自性，如何更具体的说明，用以区别现在法？好，所以经部进一步说，因此有部所引用的第一部经，应该是根据过去曾有为因，未来当有为果，如此的有，才是该部经的正确解读，而并不是从法体的实有称之为有过去色、有未来色。好，因此本页面的倒数第二行论文，但据承当因果恶性，承是对应于因，当是对应于果，分别说明过去法是承有为因，那么未来法是当有为果。那由于玄奘大师在翻译的时候，会尽可能的以四个字四个字做这样的一种翻译手法，所以将这句话翻成“但具承当因果恶性”。那么，如果比较容易理解的一种翻译，可以参考注脚53，真谛三藏所翻译的译本是“先成有因，当因有果”。好，接着再请翻页到下一段。在该部契经中，为何世尊要说，因为有过去色，因为有未来色，所以多闻圣弟子应修厌舍应断心求呢？世尊所说的有，主要是为了遮止谤因果的邪见，所以才会说过去法是成有，未来法是当有。因为很多外道或者是对于因果否定的那些有情，会谤因谤果，所以世尊才说有，但是该有不是如现在法的实有。因此有这个字词呢，它的含义是通于正现在前的有法，以及通于现灭入过去或者是尚未升起的无法，都可以说为有。就如同世间一般人说，有灯先无，有灯后无，或者称有灯灭，但不是我现在命灯灭，灯已经消失了，却说有灯，那代表所谓的有，并不是正现在前的有。那至于举喻的第一例，有灯先无，有灯后无，在普光、法宝两位古德的说明有一点点的不同，这请参考注脚54。那总而言之，这两段举例是世间都有如此的说法，将已不存在的或者是尚未现前的称之为有。 那么也就代表有这个字词所使用的，并不只局限于正现在前的法，也可以适用于尚未升起或者是已经消失的对象。好，那因此最后就反驳有部所说的，如果不是如此诠释经文的话，那么有部所要成立的去来这二世的差别自性就无法。好，那对于今部如此的会通，有部进而引另一部契经，世尊对藏寂外道说，过说业过去尽灭变幻，而犹是有，仍然还是有，业已经消失，不存在了，却仍然是有。那世尊曾经对寂藏外道说这样的法义内容，那岂彼不许业成有性？而今世尊从说，从未说有。意思这边的彼是指藏寂外道，意思就是说，难道藏寂外道他不承认过去尽灭变坏的业是成有的，却要世尊重新为他说业是成有的道理吗？意思也就是说，藏寂外道本身已经知道了已经消失不存在的业是所谓的成有这样的道理，然而世尊却仍对此外道说，业过去乃至变幻，而犹是有。那么这样的有就不应该解释成是成有，而是有另外的含义了。也就是说，因为有另外的含义，而不是诠释为解读为成有，所以对于已经了知业成有的藏寂外道，世尊才会有如此的教说。好，那对于这一部引经的内容，世亲或者是经部怎么样做回应呢？请看讲义81页，经部释。那此段业过去乃至变坏，而犹是有，这样的有，世亲或经部认为，彼所引现相续中与果功能，命说为有。好，所以对于如此的有，似乎用成有确实无法做会通，也就是世亲或者是经部也承认世尊当时所说法的对象藏寂外道确实知道业是过去法是成有的这个道理。那因此世尊所对其说，过去业是有，变坏业是有，是从与果的功能，是从与果的功能，也就是对于此业会升起的果法，有给予彼升起的能力功能，称之为有，称之为有。哦，那经部说，如果不是做如此的诠释阐述的话，那么既然世尊已经明确的说是过去业，那么却主张是 现在实有性，那么过去、尽、灭、变幻这些对于业的说明形容词，怎么能够成立呢？既然已经过去了，就不可能是现实有性。如果是现在的实有性，就无法称之为是过去业，是尽，是灭，是变坏业。好，那因此，经部为了证成，在引用佛于《圣意空经》所说的，那这部契经非常的著名，甚至在《般若中观论》也非常注重这部经所阐述的缘起义。好，眼根身位无所从来，眼根灭时无所造集，身无所来，灭无所去。那眼根呢，是本无今有，有以还无。那着重的呢，是在本无以及还无。本无今有，这就是未来法到现在法。那有以还无，就是现在正有的眼根，那熄灭入过去，称之有以还无。那因此，论文很明确的讲到是本无以及还无，所以如果主张过去的眼根或者是未来的眼根是实有的话，经文就不应该说是本无，就不应该说是还无。既然经文明确的讲眼根是本无而今有，代表眼根这个法体，这个个体原本是没有的，然后出现的。那有以还无，就是眼根这个法体，这个个体原本是有的，熄灭入过去，消失不见了。好，那接着在经部迭旧破，如果有部主张圣意空契经的这一段文，本无今有，有以还无，此言是根据现在事而说的话，世亲或者是经部认为这样的一种诠释是不合乎正理的，因为现在事的特质特性与眼根本身是没有差别的，也就是时间上的差异是架构在有为法，时间本身在佛法的正义中不是一个个体，时间的差别是架构在有为法的生灭嘛，就像我们365天等是从那个地球它的自转来区别时间上的差异点，并不是有别于有为法之外的个体的称之为过去世性，或者是现在世性，或者是未来世性。所以说这个时间的特质，那么论文是以现在世性，时间的特质是与有为法法体本身是没有差异的，时间的特质就是架构在有为法的生灭的转变之上。好，那最后结成，若许现世本无今有，有以还无。现世当然是指现世法啦，现世法体本身是本无今有，有以还无的话，那么是则眼根去来无体这样的道理就成立了。意思就是说，眼根本无而现世有，眼根现世有而又消失还无，那么也就代表本无今有，这个是眼根从未来至现在，有以还无，这个是从眼根的法体，从现世到 现灭入过去，所以这样就足以成立眼根在过去世以及未来世，其法体是没有的。好，那以上是经部会通有部所引用的第一部契经，世尊教授佛弟子对于过去色等、未来色等修厌舍断心求，其用意是对治于谤因谤果的邪见。那么过去是曾有，未来是当有，但却不如现在法体之有。好，那接着会通第二部有部所引用的契经，如讲义的70到71页，有部引用了是借由恶缘而生，那主要是根据第六意识借由所依根无间灭意，以及第六意识能够缘取过去法或者是未来法作为所缘境，以此成立过去未来二世法体是实有的。那接着请看讲义82页。世亲说，对于此部契经的正义，应该要去思维所谓的意根以及法境，作为升起第六意识的条件，应该怎么去理解？第一种理解的方式是，所缘的法境如同意根一样，作为意识能生的因缘，这是第一种理解。第二种理解是，所缘取的法境只是作为第六意识所缘的境界。然后这两种理解到底有什么不同呢？那请看下文。假设缘取的法，如同意根，是作为意识的能生缘，那么应该怎么诠释底下的内容？未来百千劫之后，当有彼法或当无彼法，却能作为能生缘，升起现在世的第六意识。现在时的第六意识，如果是能生缘的话，第六意识正现在前，但是未来百千劫的这个法境，第六意识所缘取的法境，可能会有，也可能不存在，却能称之为能生缘，它是如何去升起的呢？这应该要进一步解释。好，那第二个不合理的观点在于，涅槃则灭无为，其属性是为一切生。那此中的一切生的一切，是专对于有漏法，一切有漏法。因为则灭无为所成立或者所说明的，就是有情将贪嗔痴等这些染污法、这些有漏法，以修行世间道或出世间道的方式将之断除，就得到了则灭无为。所以论文所说的一切生的一切，专属于是一切有漏法。那无为法本身是无漏的属性，则灭无为的本身是无漏的属性。那有漏法的本身是 有漏的属性。那如果有漏的第六意识缘起涅槃，作为以无漏的则灭无为升起有漏的第六意识，称之为是能生缘，这属性是相违背，却能升起，这也不合正理。那这样的前提，主要是因为有部主张则灭无为涅槃也能为第六意识所缘取。好，所以如果站在第六意识所缘取的法是能升起第六意识的条件，就会有以上所说的过失。好，那接着，如果主张第六意识所缘取的对象法，只是作为所缘境，只是作为第六意识缘取的对象，那么经部认为这样的阐述，这样的观点是没有错误，是经部认可的。因为经部认可，即使是过去法，即使是未来法，其法体不存在，不如同现在法的实有，也能够当成第六意识的所缘。那因此，从这段文对应于，如果将法作为能生缘，站在经部或者站在阿毗达摩，能生缘与所生的果法一定是同时的，再者属性是相顺而不能冲突的。也就是能生缘假设是无漏属性，所生的果法不可能是有漏属性。好，那接着经部主张过位法是无，法体是无，却能当成所缘，这有部是无法承认的。所以有部追问，如果过位法体是无，如何能成为第六意识的所缘境呢？法体不存在，怎么能当成所缘？到底缘什么？经部回答说，所过去是有，所谓的有是曾有，未来也是有，这样的有是当有。那既然是曾有当有，就可以如同是宛如于现在有一般，当成是第六意识的所缘。那么接着再跳到最后一小段经部答的地方，那有情去追忆过去的有为法等，并不是如同现在的正起之有，而是追忆过去法曾有的特质。那同样的，有情去设想，或者以论文讲是逆观，去设想，去预想未来的有，也是当来会发生的状况，或者是现象等等。好，那么底下的从事呢，就是举例做说明。有情自身所经历过的事情，那现在去回忆的时候，就是回忆起曾发生的性质、状态等等的特质、形象，令其浮现于心事之中，称之为追忆过去为曾有。那同样的，有情去逆观或者去设想未来当有的情况，就是以现在为基础来去做 逆观或者去预想未来将会发生的当由之故。那这样的情况与现在正起之时有是截然不同的。那因此，请看到83页，如果说过去法或者是未来法如现在法是有的，如同现在法的有是那样的，就会造成过去法或者是未来法也应该是现在法，而不能称之为是过去法或者是未来法。那这句话是为了破斥有部的主张，因为有部主张三世实有法体恒存，所以如果过未二世的法如现在法也是法体实有的话，那么就无法称之为过去法、未来法，都应该同为现世法了。好，那因此正理，经部的正理或释心的正理，应该主张过未二世的法体，现在是没有的，所以有情能够缘取现在没有的过去已经发生的人事物，或者是未来将会发生的人事物，因此第六意识缘无，这是正理，这是合乎于事实的。所以经部主张缘无也能生事，而不像有部主张的缘无不能生事，有事必有境。这是与有部所主张截然不同的地方。好，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课程就先暂时到此。请问针对以上的内容，有没有问题或不清楚的地方？好，那如果没有的话，最后回向，请合掌。